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，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，他就是我们的神，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人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请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像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，怎能怎敢来到你的跟前？但是主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因着你的大爱，因着你完全的救恩，你竟然叫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敬拜你，来称颂你，来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能说什么呢？你既然这样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，主啊，我们只有夫妇敬拜。但愿你的名在全地被告知，你的国快快的降临，你的旨意早早成就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一样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在这里。主啊，我们要脱去我们的血，匍匐在你的面前，敞开我们的心，对你说：主啊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，请说，仆人们静听。奉主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给我们再有一次机会，可以奉他的名在这里聚集。他应许我们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他是信实的神，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他。虽然我们肉眼不能看见他，但是我们灵里面感觉他的同在，我们赞美他。为着这一次的聚会，我等候在主的面前，主给我一点的负担。我没有高深的道理与弟兄姊妹分享，我只愿意与弟兄姊妹一同温习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，或者说要做的功。所以这一次我的负担是与弟兄姊妹一同交通关于神完全的救恩。 我们要温习神在基督里怎样的拯救我们。他不但过去拯救我们，他现在拯救我们，他将来还要拯救我们，这是完全的救恩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忍耐，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些事，但是我们要温故而知新啊，盼望主对我们有新的话，新的看见，叫我们充满了感谢和赞美。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成就我们，这是指着我们领的得救。他现在还要救我们，这是指着魂的得救。他将来还要拯救我们，这是指着身体的得赎。所以这是完全的救恩。今天早晨我们愿意一同来温习关于灵的得救。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这个起初不是太初，我们记得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个才是太初。但是在这里的起初是指着天地的起初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我们都知道神说一句话，事情就成了。神从来不做一般的事情，神做事都是接受他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相信在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个天地就被创造成了。但是到了第二节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地变成虚空混沌，这个不是指着神在创造的时候发生的事情，这个是指着神所创造的地曾有过一次大的转变，以至于月面就黑暗，地被大地大海所围绕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看见说，这是因为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最高的被造乃是天使， 那个时候还没有人，在天使的中间，神所造的最高的天使，神给他十分的美丽，神给他许多的恩赐，他是遮掩神约柜的天使。但是这个天使长在开始的时候很忠心的服侍神，很可能他是带领其他的天使一同发声赞美神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到了后来他竟然犯罪，他因为那样的美丽，那样的有恩赐，他管理那样的高，不知不觉他里面生了一个不该有的心思。所以在以赛亚十四章里头告诉我们说，他有五次想到他自己。弟兄姊妹，神不要我们看自己，神要我们看他。当我们看他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满了感谢和赞美。如果我们看自己的话，不是叫我们发生骄傲，就是叫我们灰心。那这个天使长他开始看他自己，他觉得自己这样的美丽，这样的有技能，他所占的地位是这样的高，结果就生了骄傲的心。因着骄傲，就在他所做的事情上发生罪恶，结果呢，神把他从宝座踢下来。很可能当时我们这个大地是归他管理的，所以当他受审判的时候，他所管理的都进入审判。所以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，地变成虚空混沌。虚空就是说失去了它的目的，混沌就是地改变了，被大水所淹没了。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有多长，我们就知道在历史上面这个大地有冰雪的时期，有一个很长的时期，我们这个地被冰雪所淹没。但是感谢神，神是爱，神的旨意必要成全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，神用六天的功夫复造这个大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创世纪第一章那六天不是当时神创造的经过， 那是神复造的经过，神恢复这个大地，为什么原因？原因是神要造人，因为秦市长背叛，就着神的能力来说，他吹一口气，这个秦市长就死掉了。但是神如果这样做，他并不能得着荣耀，好像一个大人把一个小孩子打，这个不算有荣耀。所以神他的旨意是要创造一个被天使微小一点的、低下一点的人来对付神的仇敌，这个就是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人是被天使小一点，因为天使是灵，我们人因为有这个身体就受许多的限制。但是神造人的目的是荣耀的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要照着他自己的形象，按照他自己的样式来造人，这是都有的。因为没有任何的创造是按照这个原则的，神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，这个形象 image 不是指着外面的形象说的，这个形象是指着里面的性格说的。神造人是造作他里面的性格，并且他也造作他的样式，那就是外面的形状。因为在三业的神中间，第二位是有形状的。神造人的目的在哪里？今天世界上的人忘记了神造人的目的，我们受了仇敌的欺骗，以为人就是为着自己。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人被造是为着神的荣耀和神的旨意。神在我们人的身上有他极美的旨意，他要我们被他使用来对付他的仇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人比天使低一等，但是神要用低一等的来对付那高一等的，这是表明神的荣耀和奇妙。所以我们要千万记得，我们人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，我们人活着是为着神的旨意，是为着神的荣耀。可惜我们都知道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， 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，这个是一个美丽的园子，神在这个园子里造了许多的果木树，好做人的食物，这是供给他身体的需要。但是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，不是叫他没有事情做，就是享受，不是。神很清楚地告诉他，你要耕种，你要看守。换一句话说，神所造的那些的树木要人来培养它，叫它结果更多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同时呢，神要叫人看守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伊甸园没有围墙的，这个围墙在哪里呢？这个围墙就是人，人在那里要看守这个伊甸园。你就想到当时神所创造的人，他的能力多大，一个大的花园就要他们夫妇两位来看守，表明说他们神给他们的能力是大的，他们能看守。为什么要看守呢？因为神知道神的仇敌撒旦在城外，他要进来，要来诱惑人，所以叫人要看守。但是可惜，我们的祖宗没有好好的看守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撒旦就进到这个园子里头来，用蛇的形式来诱惑人。叫人想到他自己，为着他自己的益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人犯罪的原因。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只看到我们自己，忘记了神，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堕落的时候。所以撒旦叫人想到他自己，他不满意神所为他预备的，他受仇敌的试探，也是想要与神同等，不需要神，他自己就是神。这不是今天我们看见人的思想和感觉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人就堕落了。什么叫做堕落呢？堕落就是说，他与神中间的关系就断绝了。这个就是死亡。死亡的定律是与生命的神脱节了，这就是死亡。死亡不是说 没有了，人还有身体，人还有魂，人还有灵，但是灵的功用失落了，因为灵的功用是与神相交，神是灵，所以我们必须用灵来与他相交。我记得多年前到俄国的太空人跑到太空去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曾说过这个话，他说我到了太空，周围一看看不见神，所以没有神。这是俄国太空人当时所说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记得，都能看出来这个话是何等的荒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灵啊，你如果要与神相交，你必须用你的灵来相交，你不能用你的身体来相交。你也不能用你的魂来与神相交，你一定要用你的灵来相交，这样才是真正的与神相交。我记得多年前，那个时候我在菲律宾，有一次我到一个岛上去，达嘎达这个岛上去，我看见有一个礼拜堂在那里，所以我就走进去了。原来是个天主堂。我走进去的时候啊，在后面呢、啊，往台前看啊，看见有几个形象跪在那里，那我就再过去仔细地看，原来不是，是几个修女跪在柜台的前面，完全没有一点的举动。当我看见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反应是说啊，好虔诚啊。恐怕啊，你也会这样想。但是马上有一个思想来，敬拜神是用灵，你不能用你的身体来敬拜神。虽然呢，你可以用你的身体来服侍神，但是敬拜必须要从灵里头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人犯罪之后，他的灵就死了。圣经不是说吗？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但是亚当夏娃吃了禁树的果子，没有死，没有立刻死。不但没有立刻死啊，我们知道他们活了好几百岁啊，今天人活到100岁以上已经很稀有了，但是那个时候人要活好几百岁啊。不但是这样，他生儿养女啊，表明他的魂也是活的，不但身体延长到好几百岁，他的魂也是活的，他的自己，他有情感，他有思想，他有他的意志，很活。但是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 那死的是什么呢？死的是他的灵。这个死不是意思说灵没有了，不，神造我们人给我们灵，这个灵还在，但是这个灵失去了它正当的功用，这个叫做死。死就是与正当的关系断绝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到人犯罪之后，他的灵就死了，因为他的魂还活跃，他的身体还活了好几百岁，所以是他的灵死了。死了不是没有，死了就是失去正当的功用。我们可以把它证明出来，因为虽然人犯罪不能与神相交，但是与鬼还能相交，这还是灵里头的故事啊。我想我们在中国就很知道这些事情，不能与正当的神相交，但是灵还在，所以与鬼还能相交。叫鬼啊，叫鬼不是用你的身体啊，也不是用你的魂啊，是用你的灵啊，是堕落的灵啊。所以灵还在，但是堕落了，与神正当的关系断绝了，这个就是人犯罪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生到这个世界来的人，每一个从亚当夏娃出来的人，我们虽然灵还在，但是灵都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不能与神相交相通。我是生长在基督教的国家的家庭里头，我的父亲呢，是在前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美国的宣教士到上海办学校，我祖父是建筑，他为着建筑要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关系，他就把他的长子啊，我的父亲送到这个美国的学校去念书去，盼望他念了英文啊，就可以帮助他的工作。那是感谢主，我父亲在那里念书的时候，那个校长是女的，是从 Virginia 去的，她带领我的父亲信主。我父亲信主之后，他就告诉我的祖父，我的祖父非常的不高兴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吃洋教，什么人去吃洋教呢？就是为着一点点的钱啊，一点点好处啊，所以都是被当时的中国人所轻看的。所以我祖父是觉得很失面子，就把他留在家里，不给他去念书。他说与外国人断绝了，慢慢就好了。但是我父亲信心很坚定，所以到了后来，我祖父啊，就把他要送出去，去学手艺去。他说与外国人啊断绝关系啊就好了。 那一天晚上，我父亲没有睡觉，我祖父母都没有睡觉，但是我父亲信心坚定，不改变。感谢主，到最后我祖父说算了，祖母说算了，让他再回去学校吧。所以我父亲就再回到学校里。他中学毕业之后要念大学，我祖父不供应他。我父亲念了半年大学，因为是半读半工啊。我父亲是东吴大学神学院唯一的毕业生。感谢主，他毕业了之后，我祖父盼望他来帮他做生意，但是我父亲觉得有神的护照。所以我从小是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头，我们家里头每天晚上吃晚饭之前，我父亲就召集我们这些儿女七个都到客厅里头，他在那里一本大的圣经，他就读圣经给我们听，并且叫我们都跪下来祷告。天天是这样，除非他出门了。所以这个影响非常的深。感谢主，等我得救的时候，我父亲也叫我祷告。所以我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里，但是我没有得救，起头的时候在基督教学校里念书，也没有得救。我那时的心情是说，我相信耶稣是救主，但是我不需要他。我这个学生有什么罪呢？最多的罪就是作弊了，这是大家都做的，算不了什么。所以我虽然在基督教家庭里，我一直不信的，我认为我们有需要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中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形。当我14岁的时候，我生了一次大病，那个病在当时没有药救，就看你能不能忍过来。我的脉搏已经不正常了，大肠心症，但是我年轻，当然我不愿意死，所以我就祷告求主医治我。我的父亲当然也祷告，外国人也为我祷告。过了几个月我好了，好了之后我就有一个天然的思想，我觉得说我今天还能活着是神的恩典，我要起来做一点好事来表明我感谢神。我当时还没有得救啊，结果呢，我的同学来约我在学校里头组织聚会，我们有祷告聚会，也有讲道聚会，也请当时在上海所有的有名的牧师啊都来对我们讲话，也到乡下去布道。 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学生啊，到乡下去布道，也替人祷告。有一个人实在已经死掉了，并且是生 meningitis 的，是传染病啊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大家进去啊，把手啊放在他身上，全身啊，就为他祷告。当然他没有复活，但是也不灰心啊，感谢主。当我发热心的时候，开始圣灵在我里面做工，叫我看见我的罪。我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哭，想到我自己的罪，我需要得救。那个时候上海世界有名的传道人很多都到上海来，在我父亲的礼拜堂里讲道，我都去听，听了也是感动，也到前面跪在那里痛苦祷告。但是晚了就晚了，这样搞了一年，所以到了夏天，我去参加一个夏令会，目的是要去得救去。但是几天过去了，我看见病人啊，好像都得救了，好快乐，但是我还是没有，因为他们讲的道我都知道，我也会讲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在房间里头，我不知道我是祷告呢，还是自言自语。我说为什么病人那么容易得救了，就是我这个人怎么也不能得救。我说神啊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听说你可以 gospel hardened， 就是听福音听的太多了，所以你硬了。我想大概我就是这个人了。我觉得主说，主啊，你要救我，今天就救我，你不救我，再会。那天下午我去听到，你知道讲道的人啊，讲什么？约翰三章十六节，我倒背都可以背的。所以他讲的东西一点没有感动我。讲完了，大家跪下来祷告。有个黑人的牧师就跑到我旁边来，跪在我旁边。你知道他对我讲什么？劝我到台前去祷告去。我心里想，我去了好多次了，去有什么用处呢？但是为着客气的关系啊，那我就听他的话就去了。去了我就痛苦祷告，痛苦祷告完了，什么都完了，聚会散会了。那我就走出来了，有一个中国的传道人，我想这个名字啊，年长的弟兄姊妹恐怕还知道这个名字，季子文。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传道的，大概他很注意我，所以他把我拦住了。他就当面问我一句话，你得救了没有？那我只能老老实实告诉他，我说我是盼望能得救。他说好，你留在这里。人都跑掉了，我们两个人。他问我，你信不信圣经是神的话？我说我从小都信的吧， 他说好，你翻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就翻开一章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他说你念，把你的名字放进去，念两遍，我就把我的名字放进去，就念了两遍。我们若认自己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他说好，跪下来祷告，我就跪下祷告，因为我会祷告嘛，我就再一次开始认罪，想得起来的罪一个一个向神承认。我还对主说，主啊，许多的罪我都忘记了，但是你都记得的，现在我是照着你的话已经做了，现在是你的事情，你救不救我这是你的事情了。哎，很奇妙啊，我立刻里面好像一个重担啊脱落了，里头非常平安，我就站起来了。那么季弟兄就问我，你得救了没有？我说我得救了。他说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？我说我心里平安，重担卸脱了。他摇摇头。哎，忽然神的话就来了，我就告诉他说，我知道我得救了，因为神是这样说的。他说对了，你的感觉会改变，神的话永远不改变。他就叫我出去对一个人讲神怎样救你。你看他很会带领人。我那一天回到房间里，把圣经打开，一打开是彼得后书第一章。那一天我读经的时候，就是神的话一句一句都对我讲，与神的关系就联合了。感谢主，这是很久很久的事情了，但是直到如今没有改变，只有加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救恩现在我们灵里面，叫我们灵里面的罪恶都被主的宝血洁净，叫我们有一个新的灵，叫我们因着有这个新的灵能与神相交。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。最后我要把一个弟兄的见证交通给你们。我们当初的时候有一个同工，他是东北人，他年轻的时候父亲送他到俄国去留学，他去的时候只懂一句俄国话，什么人对他讲话他都用这句话回答。他告诉我们说，这句话就是尼古塞子，意思就是说与你没有关系。他在俄国大学毕业，参加俄国革命，得着奖章，然后他回国了。他回国的时候还没有到家，在火车站上下来，看见一个脚夫，原来这个脚夫啊，从前与他一同在俄国留学的，他 说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他说不瞒你说，就是抽大烟了。因为俄国那个时候鼓励中国人抽大烟，但是俄国人不准抽大烟，所以中国人差不多都是抽大烟。就是这个阮弟兄啊，他也抽大烟。他一看这个情形啊，他想到自己，他不回家，他跑到旅馆里头去，开了一个旅馆，把自己锁起来，三天三夜戒烟。他说在地上打滚呢，但是他的毅力很大，他把大烟就戒掉了，戒掉就回家了。父亲过世了，他的哥哥开金店的，他们的地皮给日本人拿去做飞机场了，他也没有事情。结果呢，他那个地方只有一个礼拜堂，他反基督教反的厉害，他说他根本不懂基督教是什么一回事，就是反对。他雇了一些小孩子啊搅乱，搅乱到一个地步，礼拜堂关门。有一天天气下雨不好，他在他哥哥的金铺里头啊，坐在那里没有事情做，所以要找书看嘛，看他柜台底下有一本书，他就拿起来一翻，哎，这个话是什么呢？他说恶人啊，像风切的糠皮啊，被风一吹啊，四散无尘。哎，他说这个很有道理啊，原来这是一本诗歌啊。所以第二天呢，他去到了这个礼拜堂里去了，礼拜堂已经关门了嘛，他把他门推开啊，一直跑到讲台，看着在讲台上有一本大书，他也不知道这是圣经啊，他把这个书一翻，诗篇第一篇，哎，他说原来这个话是在这本书上来的，他就拿了这本书就回家了，他说一生就是偷了一本圣经。他就开始读了，但是那个时候是二次革命啊，他是东北二次革命的领袖，他想要革命要有钱啊，那钱从哪里来啊？最好的办法开香烟公司，所以他就开了一个香烟厂，结果他出品了，但是英美烟草公司啊什么都抵制他，叫那些的小店啊不要买他的东西。他就雇了几十个人做了养车，全城兜圈子，一到烟子店要买香烟，就拿出这个牌子来，什么香烟都不要，就要这个香烟。那么这些小店看，哦，这个生意那么好啊，就想他去订货了。他说我的香烟太好了，你要付现款了。结果他们付了现款了，他把这些人都解雇了，所以没有生意了。那么这些店呢，拼命替他推销，结果他的香烟就推销出来了。他很聪明啊，但是那个时候日本人要抓他，所以他逃啊。但是他想起来了，党员的名单是在他家里，他说不行啊，所以他一定要回家，所以他去化妆，化妆了一个裁缝，把这个账簿啊都写好，晚上就去，看见黑的门都关了，他把他一推门开了，但是呢被抓了。他马上就说，我是一个裁缝啊，这家人家你看做了衣服啊没有付钱啊， 后来他说对不起，我一定要上厕所了。他们就让他去上厕所，他的党员名单就在这个水龙的上面，一抽就抽掉，很激进的。有一次他在旅馆里头，刚刚从楼梯上走下来，人来抓他了，在柜台上问他的名字，他听见了，他说这个人我看见他往哪里去了，他们就追了，他就逃走了。但是有一天他在旅馆一个地方没有人知道的，他早晨祷告痛哭流泪，他说他的眼泪啊把地毯一部分都弄湿了，在神的面前认罪，神的话一句一句的来，感谢主他得救了。他得救了之后他就跑出去，跑出去看见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街上布道，因为他刚刚信主，所以他就挤进去了，听了，听完了，他就与那个传道人谈谈，然后回家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他在祷告的时候，神给他四句话，我不记得这个话是什么，就是呼召他要出来服侍神。这个时候忽然门叩门了，他说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啊。结果原来就是那个传道人，因为他相信那个传道人，把他的地址告诉他。那个传道人进来给他四句话，就是神给他的四句话。这个传道人我也认识，神呼召他，很奇妙，所以他就把相应公司结束了，人欠他的钱都不还他，因为知道他是被通缉的，他欠被人的都还了，但是还有很多钱他带到上海来，今年升学来不及了，他雇了一个传道人在南市租了一个房子，叫传道人先替他传，他们去年神学到周末他来帮他一通传，好热心啊。但是你看神的时候啊，银行倒闭，他钱完全倒闭了，自己生肺病，我那个时候还到杭州去看他，但是感谢主，他出来与你弟兄同工。我们当时浙江一带的工作都是他开始的，然后他在北京、天津一带就把他接去了。我这次到这里来，还有一个姊妹把他女儿的信带给我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神的恩典非常奇妙。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故事可以做见证，主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，叫我们这些罪恶的人，没有盼望的人，叫我们能得救，灵里的恢复过来，与神相交，这是何等的恩典。所以这是在许多人身上是过去的经历，他曾救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应当为着他这样的拯救爱我们 要低头敬拜他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我们心里满了感谢赞美，像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罪恶过犯中死亡的人，你竟然为着爱我们的缘故肯舍弃你的自己。感谢赞美主，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你荣耀的生命进到我们灵里，叫我们的灵恢复过来，能与你相交。神啊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我们只有在这里夫妇敬拜，把荣耀全归给你。奉主的名。